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主内家人，主内同工平安，我是周小静牧师。今天的讲道有关火烧荆棘的呼召，我们求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再次燃起我们对神的爱火，复兴我们的灵命，预备领受他赐予你的呼召。我们同心以敬畏的心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聆听神的道。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的主，有你的地方就是圣地，求你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亲自向我们显现，以至于你的话可以进到我们的内心，以你的话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打开我们的生命，求主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合神心意的侍奉者。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打开圣经出埃及记3:1-12，我用的是新译本。这段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摩西蒙召的见证，但是呢，我希望大家不要有摩西是属灵伟人有伟大呼召的角度去看，而是留心神呼召一个人来做工侍奉他之前，他在一个人身上花了有多么多么大的心思来预备他的生命。所以今天的信心不单是给教牧同工，也是跟每一个信徒是有关的。所以我今天定的讲题是火烧荆棘的呼召，我是谁，你是谁。要明白神在我身上的人生召命和教会使命呢，就必先认识神，然后再认识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摩西的身上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神，认识自己。我是谁，你是谁？我们先看第一节新译本。那时摩西正在牧放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有一次他把羊群领到旷野的尽头，旷野的尽头就是旷野的后面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也就是西奈山。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旷野这个字很好玩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旷野这个字是 midbar， 而说话就是 the bar， 所以旷野这个字里面隐藏了一个字，就是 the bar。 所以 midbar 在旷野其实也是民数记它本来的这个书卷的名称。民数记其实叫在旷野 midbar， 意思就是 midbar 里面隐藏了The bar， 就是说话，意思就是当在旷野的时候，神就会向你说话。同样在这个摩西他来到了这个旷野的时候，他把羊群领到旷野的后面去的时候，神就在那里跟他说话。我们好像看电影一样，来看看现在摩西的那个现况。我们定格在摩西这个人现在他领受神呼召的时候那个现况是什么呢？第一，他是80岁，然后他的心境是什么呢？他的心境是心如止水的老牧羊人。我们有一句电视剧的很火的一句的对白，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对摩西来说，他一共有3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他是埃及王子，有权有势有地位，什么都能做，他自认有能，就想凭一己之力拯救希伯来同胞，而打死了埃及人，最终引来法老的杀机。这个时期的摩西，他是一个年轻沸腾的热血青年，但是神让他上了一课，空有热心，没有神的呼召，下场可怜。第二个40年，就是直到他现在80岁，从40岁出走逃到米甸，40年以来，埃及王子变成了一个每天放羊的一个老牧羊人。在经文11节，他是这么形容自己的：我是谁？神啊，你差别人去吧。我是谁？这个时期的摩西，他心如止水，他以悲观的认定自己是一个无能，什么都不能做的老人。但是他没有留意的是， 神让他在日复一日的牧羊过程当中，正在训练他慢慢来认识羊的各类特性，有容易受惊的，胆小懦弱的，迷失的，抗病力弱，经常生病的，也有胆大顽强的等等。我自己对羊跟牧羊人很有兴趣去研究哈，所以这些的羊的确是有这些的特性的。在这40年以来，摩西都知道怎么牧养他们的方法，他的恒久忍耐和爱心与将来在旷野牧养叛逆的以色列子民有着关键性的一个关系。摩西第三个40年，直到120岁，他靠着神的力量行出10个神迹，又带领百姓过红海，颁布10诫的律法。在旷野漂流的40年，他对叛逆的百姓显出百般的忍耐和爱心，最后死在摩押之地。这个时期的摩西，圣经评价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神人，就是谦卑倚靠神、属神的人。弟兄姊妹，主内亲爱的同工，你看，神用了3个40年漫长的时间来磨练摩西的性情，这证明什么？神重视侍奉者的生命过于一切。即便神早已听见和看见200万的以色列民他们的哀声和苦情，但他竟然等候一个领袖看自己为无能的时候，我是谁？靠着自己再不能做什么的时候，神就奇妙地介入他的人生的旅程，赐他召命，来活出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第一点，你来认识自己，作为神的工人、侍奉者，我是谁？神等候我成为一个无能的人。神等候我成为一个无能的人。无能的意思，神不是要否定他给予你的价值、才干，而是不再以自己的热心热血来主导自己的人生，乃是认清若不是神的能力和恩典，我什么都不是。我要顺服主在我身上主权性的恩典。我们经常说 Sovereign Grace 是神主权性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所以谦卑是神的工人第一个重要的素质。如果今天神为你设定了某一个生活环境、工作岗位或侍奉岗位，你发现日子很难熬啊，平淡无奇啊，很沉闷啊，没有意义啊，弟兄姊妹，不要轻看神对你背后的训练哦，请你仔细查看一下，说不定你某方面的兴趣已经成为一个小专家呢。比如在我的教会啊，有一些的长者，他们很喜欢唱乐曲的。后来呢，我们传道人呢就给他们组成了一个福音乐曲小组，就是专门呢向那些的长者献唱一些福音的乐曲呢来传福音的，那些歌词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也请你查看一下，在你平淡日常生活的日子当中啊，神到底培养了你一些什么样的生命特质或者装备，可能就在另一个平淡的日子，神就介入使用你的装备来荣耀他呢。我记得在良友电台服事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个见证，到今天我还记得的，就是有一个我们叫她玻璃骨姐妹，我们去探访她，她的骨络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呢，她就需要坐在轮椅上面。他做见证说，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他觉得人生很灰暗，在漫长的晚上呢，他就看着漆黑的天空，他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他觉得很绝望，甚至想自杀这样的一种的念头。但是当他信了主耶稣之后，有一次他在家里面，他看着那个电话， 在信主之前呢，他就经常想，为什么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来关心我的呢？但是就在那一刻呢，圣灵就提醒他，我当他又看着那个电话的时候，圣灵提醒他，诶，其实这个是电话哦，这个电话不单单只是接电话哦，你也可以打出去的呀。所以那个玻璃谷的姐妹呢，诶，她就想，对呀，我现在信了主耶稣，我可以跟我的邻舍、我的朋友、我的亲友可以传福音啊。于是她就开始用这个电话呢，来去辅导人，去关怀人，跟别人传福音。后来呀，甚至他在那个电话里面呢，贴了一个一个贴纸，写着辅导热线，辅导热线。从此神就给他一个使命哦，啊，我要用电话来造就不同的弟兄姊妹。他就成为了很多弟兄姊妹的辅导者、关心者和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你看，好像很平淡的日子，但是你要留心，神给你什么机会、什么能力，你也可以一样的来服侍他的哦。所以第一，就是神等候我成为一个无能的人。没有摩西，神其实可以用其他人的，他的计划也一定完成，对不对？但是神竟然花了那么多的心思，花了80年的时候来等候摩西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好，第二点，神是使人全然成圣的神。我们继续看经文2-6节，我们先看2-3节。耶和华的使者，使者的意思也可以是耶和华本人自己的哈。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到那边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的呢？弟兄姊妹，耶和华他亲自用很独特的方式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这短短的5节，神让摩西，也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属性。你看哦，2-3节，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来认识神一下。刚才读的2-3节，你觉得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不要太抽象啊，说他圣洁啊、公义啊、慈爱啊，这些都对的。但是我们看圣经，如果只看这一小节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具体的讲出来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呢就会看到2-3节，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神是主动吸引人靠近的神。神是主动吸引人靠近的神。神主动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在旧约里都有神临在火焰中的记载的，但是呢，大部分呢是显示他的威严的。但是在这里，神临在火焰中，目的原来是要吸引摩西的注意力。你留意到经文重复了3次，观看、看见、看看，显示火烧荆棘的神迹成功引起摩西的好奇心。第3节，如果在希伯来文直译的话，摩西的反应呢是这样的，奇怪了，那荆棘怎么烧不坏呢？让我上去看个究竟。这是摩西直接的反应。弟兄姊妹，请你回答摩西的问题，荆棘怎么会烧不坏呢？大家要留意，在那个旷野的地方，我们的一些的地理或者一些特色的地方，大家要去深究的。比如荆棘，你认识荆棘是一个怎么样的植物吗？你要了解到它的一个特色，你才会明白为什么神降临在荆棘里面，然后却烧不毁，给摩西有一个呼召的。荆棘在旷野植物中是最脆弱的灌木，经野火一烧，迅速变为一堆灰。那这个奇景特别的地方就在于神的全能保守荆棘没有烧毁。神的全能保守荆棘没有烧毁。 神以这个奇景来吸引摩西的注意，吸引到他到自己的面前来领受呼召。对比摩西，80岁的他内心的火团早已经烧尽干净，他已经不期待拯救自己的同胞了。弟兄姊妹，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像摩西一样，曾经领受过呼召，是非常火热的。当时因为日子平淡或者困难，我们开始变得很重重复复的那种应许，每天日出日落的做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把天国的事情、灵修读经的事情也放在了一旁，失去了意向，也失去了热情。从刚觉知时燃烧的火，慢慢变成温和的火，最坏的情况是熄灭了。但是感谢神，神是烈火，他能重新点燃我们这根小火柴冷淡的心。你看，最脆弱的荆棘也不被烧毁，脆弱如我们在神的保守之下也必不被忘记。即便我们忘记神，神永不忘记我们。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最近吸引你的注意力呢？也许这个就是神吸引你去领受异象的地方。他会在他的时间，用他奇妙的方法，再次主动吸引你走到他的面前，重新领受他给你在地上的异象。我们再看4到6节，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4到6节，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圣洁的神，同时他也是活着的神、历史的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神说，我是你父亲，就是相等于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他就是那位活着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着的神、历史的神，也是守约的一位神。他要提醒摩西，他与列祖亚伯拉罕所立下的圣约从不改变，就是把后裔和土地来赐给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有神临在的地方就是圣地 Holy Ground， 圣地。耶和华吸引摩西到他面前，但是他也明显划清神与人之间的界限，命令他不可以越过界限，你要脱掉鞋子，表示敬畏之心。这是让摩西学习敬畏神的圣洁。你是谁？你是那位圣洁的神。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很欢迎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围绕你，神的慈爱祝福你，神的慈爱与我们同在，对吗？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的圣洁。神的圣洁并不如我们一般可以了解的。我们习惯把神看作是一个，那个圣洁是一个道德水准很高的人作为一个标准。不是的，神圣洁最准确的意思是与别不同，或者可以用另类，在神学上我们叫 otherness，是另类的来形容，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也不跟世界的逻辑和理性。神就是与别不同，而作为他所救赎的子民，我们就是分别为圣出来的一群。彼得前书说1章15-16，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常常对我们的不敬做出容忍，但我们要求神的宽恕。侍奉者的人要提高分别为圣的意识。神要摩西明白，神圣洁的属性是要他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人，被呼召的工人也要成为圣洁，神才可以自由地来使用他。我记得我去一个地方宣教，去探望一位的宣教士，他最近呢就在修理他家里面的一个水喉水管，那个地下的水管呢就 堵塞了哈，因为有很多肮脏的一些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他就跟我说啊，其实在通这个地下水管道的时候呢，他领悟到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污秽阻挡了我们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还有靠着基督这个活水来除掉这些污秽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的器皿和流通的管子，把神应许给我们的各样福气倾倒在别人面前。所以第二点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而神呢是一位使人全然成圣的神。好，最后七到十二节是我是谁你是谁，七到十二节我们来看神他呼召摩西，但是摩西他是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呢？我们来看到一个呼召者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然后再来看被呼召者摩西他是怎么看自己。他这样的看自己其实需要来转化的。我们先来看呼召者，呼召者的胸怀，你看神经文用了拟人法，看见听见下来然后打发摩西。我们也看见他是一个与人同在的神，全知的神。他看到以色列民活在苦难中，他看见了听见了，然后他有行动的。在出埃及的开头神似乎隐藏起来，但是这个隐藏并不是说他没有临在他们的当中，他一直都没有离开，一直虽然隐藏但是没有缺席。最终他施予了奇妙的拯救。这位神是一个叫人得福得丰富的神，也是与人同工的神，差遣人的神。所以你看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认识到神这么多这么多。但是我们回头看摩西，摩西的回应又是怎么样呢？你可以再查看三章十一节四章一节十节十三节。在这四节当中摩西他的回应是负面的，最主要让他那么负面是因为他对自己个人的资格起了一个很大的疑心，不相信自己。所以他说我是谁，三章十一节他说我是谁，他的意思是我是一个无能的人，我也是一个没有心思去拯救我同胞的人，所以我是一个无心无能的人。好，四章一节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那是他对别人的评价和期望，他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别人再相信他了。如果你看二章十四节，那个时候他的同胞说你是谁呀？你是谁呀？谁派你来做我们的审判官呢？对吗？所以这一点同胞对他的评价和期望让他耿耿于怀，甚至可能在里面是有一种的创伤的。所以在第二回合当神又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然后在第三个回合神要去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拙口笨舌，那就是代表他对自己个人能力上的不足。但是我们相信呢，这个是他的借口。即便我们退一百步，他真的是拙口笨舌，但是你知道摩西的出身吗？他是在皇宫长大的，他是埃及王子，他在皇宫里面所受到的教育是高等教育，等于是一个博士的一个等级。所以他的学识学养，他精通埃及文希伯来文，他怎么可能是拙口笨舌呢？所以就算退一百步他真的是拙口笨舌，但是上帝应许他给他亚伦做一个帮手，但我们相信这可能只是他一个的借口，因为他懂得埃及话，他是最有资格跟法老来对话的。然后第四个回合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的意思就出来了，他说主啊请你差派你愿意差派的人。 这个才是他的真话，就是不愿意，他不愿意，他推搪的心。所以这个时候的他对神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所以从摩西的回应，我们看到反映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自卑的人，无能的人，他把目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讽刺的是，神宁愿使用一个自认我无能的人，也不用自认是我是谁的人。我不知道你听不听明白，一个自认 nobody 的人，我什么都不是的人，神也不用自认是 somebody 的人，你看看我是谁。这种很骄傲的人，神是不能用的。正如宣信博士他说，今天神所需要的不是一些伟人，乃是一些能证明神伟大的人。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以软弱为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你对侍奉灰心或沮丧的理由是什么？摩西以往的失败给他很大的打击，他需要医治。40年当中，可能那些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可能每天都跟羊来倾诉自己的痛苦。你有没有一些痛苦的经历，特别是在侍奉上的，有让你隐隐作痛的事情，而让你却步，而不愿意再承担神交给你的重任托付呢？神给了摩西一些什么保证，什么口才、伙伴和行神迹的能力，神也能够赐给你这些，使你可以勇于前进，领受承担神的使命。所以蒙召者的眼光不是来自我的自信，而是对神的信心，不是着重我的能力，而是神同在的能力见证他的伟大，不是我可以做什么，也不论断我是什么人，而是他是谁，他就是他所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这是神的名字。你看到最后，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3个月之后，神的应许实现了。因为神差摩西离开埃及之后，当时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谁曾想过，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曾经4次来做出推搪，没有摩西故事不一定重写。为什么？因为神的救赎计划必定按他心意成就，神总会拣选一个领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但是神却为着拣选一个怎样的人来承担和执行这个计划而费煞思量，甚至花很长的时间熬炼栽培一个人，预备他迎接独特的使命。亚伯拉罕如是，摩西如是，雅各如是，约瑟如是，这位万有的主竟然邀请不配的人类来参与他的圣功，并且爱他，与他同在。今天当神把传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教会，他一样会先预备我们的生命，并且按他所造的你我找到自己独特的召命来与神同工。火烧荆棘的呼召正好告诉你和我，神要预备我们怎样的生命才足以向着使命再多他一步呢？愿神赐福你的生命，下次再见。
无垠的勇士啊，我们祝福你，无论你去何地，以马内利与你同去。和平的使者啊，我们祝福你。